经过差不多两个月，香港的第三波疫情呢终于呢受到控制，的确呢是很感恩。亦都睇到呢香港人呢的确是很叻的。唔知道大家喺疫情嘅里面呢做得最多嘅係乜嘢动作呢？我相信呢应该係洗手啊。经过咗呢大半年，我相信好多嘅香港人呢都係習慣咗经常洗手的。事实亦都证明咗呢洗手呢係对防感染呢係非常之有帮助嘅。不过呢喺19世纪，即係差不多200年之前呢，那时的人呢就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了。当时的医院呢卫生情况呢其实是挺恶劣下的。里面呢可以说是臭气熏天。也都是各种传染病的温床。所以那时的医院呢就被称为 Death House, 即是死亡之屋。有一位匈牙利医生，他的名字叫做蔡默以为斯，他留意到他任职的维也纳医院里面有两个产房，一个是由男医科学生来到去接生的，另一个就是由女助产士来到去接生。由男医科生接生的那些产妇，每1000个的里面就有98个是死亡，在生产过程里面死亡。由助产士负责的呢，就每1000个个案里面呢只有36个是有产妇死亡。前者是后者的 2.7 倍。蔡默以为斯观察到那些医科生很多时呢都是在解剖完尸体之后呢就直接呢走去呢为那些孕妇呢来到去接生。而在过程的里面呢完全呢没有戴什么手套啊或者做什么的保护的措施。蔡默以为斯就怀疑这个是感染的源头。于是呢他在医院里面呢就设置了一些特别的清洁剂。所有从解剖室出来的医生呢都要呢用这些清洁剂洗手，洗完手才可以去照顾病人。实施了这个措施之后，由男医科生接生的死亡个案呢是大幅下降。不过呢蔡默以为斯他是得不到医学界的认同。甚至呢他的同事呢是不信他不得止，还要呢去排挤他。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医生竟然是导致产妇死亡的元凶。他们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事实。而且呢当时的医学界呢也都还未曾知道呢有细菌有病毒的存在。于是蔡默以为斯就屈屈不得志。他只好呢是回去他自己的祖家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一间小的医院里面做义务的荣誉医生。不过呢医学界对于他的理论呢仍然呢是猛烈的抨击。所以蔡默以为斯呢就非常之愤怒，后来呢甚至呢还是精神失常，他被运了入去精神病院，就是因为他尝试逃走，被那些卫兵捉回毒打致死，享年是47岁。后来蔡默以为斯的理论终于都得到认同，时至今日洗手仍然是被认为是医院里面的防感染措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蔡默以为斯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他的判断是正确，他所采取的措施也都是适当，也都证明有效。本来可以早早就为医学界带来贡献，拯救不少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人那个的自私和骄傲，不单止是断送了一个人的前途，而且呢还是呢延误了医学的发展，令到病人呢是受害。刚才主席同我们读那段的经文其实也都是跟洗手有关，同样是显示出人的私心。在第二节那里呢就讲到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从耶路撒冷那里来到去耶稣那里去聚集。 他们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人是用俗手来到去吃饭，就是说他们没有洗手就吃饭。那其实是什么原因他们要提出这个质疑呢？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注重卫生呢？在第三和第四节呢，作者马可就加了一个的注脚来到去解释这个洗手的动作。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是因为古人的遗传，他们不单止洗手，洗完手才吃饭，还有呢，如果他们在街市那里回来的话呢，他们还要冲凉添。还有其他的规矩，就是洗杯啊、罐啊、铜器啊这些这样。原来呢，这些呢都是古人遗传下来的礼仪。那这些的传统到底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我们可以呢追溯回去到出埃及记第30章。在那里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盘和盘座，以便洗濯，要将盘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盘里盛水。阿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盘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只要作阿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这里我们看到呢，阿伦和他的后裔，他们进入会幕之前或者是献祭之前呢，都要进行这个洗手洗脚的仪式来去洁净自己。目的呢，就是要将自己分别为圣，使自己成为圣洁来到去服侍神。这个仪式呢，原本只是要阿伦和他的后裔来到去遵守的啫。但是后来呢，有宗教领袖呢就将这个的条例引申去到一般的百姓，就规定呢，所有百姓呢在食物之前进食之前都要洗手，要进行这个礼仪。这个其实不是旧约圣经的要求，而是所谓古人的遗传。那到底什么是古人的遗传呢？原来呢，自古以来呢，犹太人他们不单止相信旧约是神的启示，他们亦都相信呢有所谓呢口传的律法。这些口传律法就是神传给他们的祖宗，但又没有写下来的，是一代一代这样来到去传讲的。这些呢就叫做古人的遗传。犹太人是非常重视这些的口传的律法，甚至呢看他们呢是跟旧约圣经旧约的律法呢是有同等的权威的。在第五节这里，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的宗教领袖呢，就是根据这些古人的遗传来去质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洗手就去吃饭？其实言下之意呢，就是呢要就是说耶稣是教导无方，他是容许门徒呢触犯古人的遗传的律法。面对这个指控呢，耶稣呢是分三个阶段的回应。第一个阶段呢，他是直接的去回应那些宗教领袖的质询，就是呢六至到十三节。在第六节那里，耶稣呢就称呼领袖呢做呢假冒为善的人。我想假冒为善这个词呢，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的，因为呢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呢是经常用这个字呢来去形容那些宗教领袖。这个字原本呢就是那些指那些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呢常常戴着面具扮演着呢很多呢不是自己的角色。而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字呢就是指到神在神面前不敬虔的人，他们在道德或者是信仰上面呢是虚有其表。不过呢话得说回头，耶稣时代呢又不是所有的宗教领袖呢都是这么差的，我们又不要一足高打一船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梁成玉牧师来到跟我们去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在里面亦都有一个的法利赛人，他就是尼哥底母。这个呢是一个真正认真去寻找寻求真理的一个的法利赛人。 嗱喺呢一度咧，耶稣咧系第六、第七节嗰度咧，耶稣咧系引用旧约先知以赛亚嘅说话。但系咧，耶稣咧喺呢一度咧系将先知嘅话咧系稍为修订咗嘅。佢话咧，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嘅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喺呢度嘅意思就系话咧，嗰啲嘅百姓敬拜神嘅时候咧，佢哋只系用嘴唇啊嚟到去敬拜，系外表嘅敬拜，并唔系发自内心嘅。佢哋将人嘅规条代替咗神嘅说话嚟到去教导人，所以咧佢哋嘅敬拜咧系冇意义嘅，冇意思嘅。耶稣引用完先知嘅说话之后咧，佢又继续咧嚟到去责备呢一啲嘅宗教领袖。喺第八节嗰度，佢话：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嗱，呢两节嘅意思咧，其实系即系差唔多嘅。不过咧，第九节咧就比第八节嘅语气咧系更加强烈。其实咧都系指。他们呢是拒绝神的诫命，但是呢就是坚守人的遗传。耶稣在这里呢不单止对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是直斥其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这个呢是一个正面的教导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反面的教导，就是呢利未记的二十章那里讲，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这两个的教导呢，其实那个精髓呢就是说呢，要供养父母，要孝敬父母。但是当时呢，有宗教领袖呢就认为呢，任何人只要他作了国语版呢，就可以呢免去供养父母这个的责任了。那乜嘢是国语版呢？国语版咧，其实系原本系希伯来文啊，将佢即系翻译过嚟嘅时候咧，吓就即系变咗咧国语版啊。咁咧个意思就系话喜愿献给神嘅礼物，即系话发咗向神发咗誓啊，我将我某一部分嘅财产或者物件咧啊嚟到去献俾神嘅。当做咗呢一个愿之后咧，起咗呢个誓之后咧，呢啲嘅财产或者物件咧就唔可以用嚟做其他嘅用途噶啦，就要归俾神噶啦。因为咧律法系规定咧，人向神起誓咧系唔可以反悔嘅。于是咧有一啲嘅不孝子咧就走法律啦，佢哋声称咧自己嘅财产咧系即系本来系要嚟供养父母嘅财产咧，就已经即系做咗国语版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唔能够再供养父母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系讲大话嘅，而嗰啲嘅宗教领袖因为死守规条咧，亦都纵容咗呢啲咁样嘅不孝子嚟到去推卸责任，甚至咧如果有人话做咗国语版之后要改变主意，要收回嗰个嘅誓言，继续去供养父母咧。嗰啲嘅宗教领袖咧都话唔得嘅，因为咧佢哋起咗嘅誓咧系唔能够反悔。嗱，呢啲嘅宗教领袖咧就系咁样样，只系注重律法条文嘅要求，佢系忽略咗律法真正嘅意义，亦即系咧耶稣喺呢度所讲嘅，佢哋废了神嘅道。好啦，跟住咧我哋又睇下第二个阶段咧头先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即系对法利赛人文士咧系直斥其非。喺第二个阶段咧，佢对讲嘅对象咧就系众人。众人嘅意思咧就系当时咧嗰个群众啊，即系所有咧在场嘅人。咁啊，即系可能咧咩人都有啦。咁咧喺呢几节圣经里边咧，我哋睇到咧耶稣喺呢度咧系叫嗰啲众人嚟到去听佢讲。佢话咧你哋要听，要明白。明白咧就唔单单只系一啲理性上嘅明白，而系指咧接受、认同同埋咧跟随耶稣咁嘅意思。然后咧，耶稣咧又对佢哋话：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啲嘅抄本即系有啲嘅古抄本咧仲喺呢度咧多咗一句，就系话咧有耳可听嘅就应当听啊。呢句咧就系表示咧耶稣讲嘅说话咧系好重要嘅， 听众咧系要慎重嘅嚟到去聆听。嗱呢一度咧，耶稣咧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就冇再进一步嘅解释啦吓。之后咧，佢就离开咗。佢咧就经文讲到咧，佢系进入去屋里边。当佢入到屋里边嘅时候咧，门徒咧就问佢：，喂，你头先讲乜嘢啊？吓，你个比喻系咩意思啊？咁跟住咧就进到去第三个阶段，个对象咧就系对门徒吓嚟到去讲解啦。咁喺呢一度咧，十八节到二十节吓，耶稣咧就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嗱，呢度所讲嘅洁净咧，嗱就唔系指卫生嘅问题，而系指咧旧约律法里边咧系有分洁净嘅食物同埋不洁净嘅食物嘅。而呢一个嘅规定咧，其实系礼仪性嘅，系要犹太人咧。因着佢哋嘅有特别嘅身份，佢哋嘅身份就係神嘅子民㗎嘛。所以呢神就吩咐佢哋呢要喺食物嘅条例上面呢嚟到去显示佢嗰个独有嘅身份。将佢哋自己分别为圣。咁样呢佢哋就唔可以食嗰啲呢係不洁净嘅食物啦。不过呢耶稣喺呢一度其实呢係佢係更进一步呢清楚指出其实嗰个关键是在人心里面的心思意念。真正使人污秽的其实是人心里面的种种的陋习和恶念。其实耶稣在这里的解释那个讲解呢亦都是进一步去回应返先前法利赛人问事那些的质询的。他想讲的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洁净呢不是因着他吃了什么的食物。或者是有没有按规矩来到去洗手而是在乎于他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洁净。倘若一个人的内心污秽呢即使他守足了所有的礼仪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到底这一段经文就是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怎样来到去应用呢在三个月之前即是5月31号就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有大会。今年是很特别的因为疫情的缘故就是吞迟了本来是三月尾的就吞迟了两个月。那我们在会有大会当中就公布了就是我们教会的意象和使命并且展开咨询。那由今个月开始我们的讲坛信息也都会加以配合的。教牧同工呢就会讲解我哋教会嘅每一个嘅使命。咁呢个使命四个使命嘅咁系乜嘢呢第一呢就系优化属灵土壤。第二呢就系倍增委身门徒。第三呢就系回应世界转变。第四呢就系扩展主嘅国度。咁你睇到呢四个使命里面呢第二三四呢其实个意思呢都系几清晰嘅但系呢第一那个的使命优化属灵土壤呢就比较特别了。而今日呢我正正呢就是要讲这一点。那我们可以想象太古城堂呢就是一片土地。我们要使这片土地成为好的土壤成为好土不是好老土是好土。我们要使它成为好土呢这个使到这个好土呢可以培育一个个的生命茁壮成长呢自然呢就需要灌溉了。我们用什么来到去灌溉呢就是用圣经的说话。我们盼望太古城堂能够成为一间教导纯正真理的教会不单止讲也都是行道的。要实践真理的。好使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这些样式就包括了谦卑、怜悯、宽恕和相爱等等。我们盼望太古城堂能够有一个听道行道的氛围能够培育更多效法基督的门徒好使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迷的世代见证真理传扬福音。听道行道之先是必须要认识圣经的。 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挑战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是很熟圣经的。当然你可能会说，他们熟圣经又怎样？他们都做得不好，还要被耶稣当面来斥责。的确是的，熟圣经呢就未必一定是做得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是一知半解，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是难以行出真理。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人在我们两位实习传道的带领底下呢，完成了一次地狱式的读经计划。怎样地狱式法呢？就是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读完整本新旧约圣经，一个月之内读完整本的新旧约圣经，大概是每一天读40章。他们每天早上五六点起身，约在一起的，他们这六个人约在一起，每天五六点起身，用两个钟头的时间来读完40章。还要呢一路读的过程呢，他们是视像的，即是他们 zoom 的。在视像的里头呢，大家呢是看到对方呢在这里读圣经的，不是瞌眼瞓的。在这一次的读经计划里面呢，有六个年轻人参加，四个完成了整个计划。其余两个呢其实都完成了九成的，其实都已经很犀利了。年轻人呢的确呢是有一份这样的憧憬，我呢都其实自叹不如。我呢都刚刚完成了一个月的读经计划，不过呢我只是读了新约而已。但你不要笑我啊，都唔少㗎，因为呢我每日呢都要读八九章，即係平均每日呢都要读八至九章嘅圣经。我相信呢班嘅年轻人，佢哋之所以能够完成咗呢一次嘅壮举呢，我諗除咗佢哋嘅个人嘅毅力之外呢，群体嗰个嘅互动同埋互相支持呢係好重要。所以我喺呢度呢亦都建议大家，你哋搵一班嘅弟兄姊妹，可以是一个小组形式，你们那些的团契啊、小组啊，这样一起你都可以进行读经计划。可以不一定一个月这么地狱式，你用三个月、半年、一年，你都去看完整本的圣经。一班人一起读呢，那个士气就会好一点，大家可以彼此鼓励。我们妇女团和成人姊妹组呢都在这里做这样东西。好啦，我们要成为好土，有听道行道的氛围，除了要多读圣经之外呢，我们也都要注意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那些宗教领袖可以说呢成为我们的反面教材。他们至少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是他们呢是教条主义，断章取义。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呢，他们太过执着于个别的教条，未能够呢整体的来到去理解圣经，没有掌握到圣经整个的律法的精髓，甚至呢是误解了神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整体这样去看圣经，由新旧约全部一起去看，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过呢我亦都听过一个嘅弟兄，佢呢係喺国内做生意嘅，佢曾经讲过见证。佢见证嘅内容呢就係话呢，佢点样呢拒绝即係唔做嗰啲呢不合乎圣经原则嘅嗰啲嘅应酬活动。但呢最终呢佢呢都仍然係攞到嗰啲嘅生意。本来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见证。不过呢后来呢我就听到呢，知道呢原来呢个弟兄呢佢嘅公司是透过第三者呢来到向有关的部门呢是提供去进行这些这样的应酬的活动。这样呢先至呢拿到这些生意。很明显这位弟兄呢他只是说他自己的公司没有做到这些东西。他就没有说呢他们是找第三者呢来到去帮他代劳。对于这位弟兄来讲呢，可能职场见证就是只是在于一个技术上没有犯错就得了。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见证呢？我们守律法守规矩那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 是不是只是没有犯一些技术性的错误那就可以呢？这些宗教领袖还有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欠缺自我反省。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只是看到别人的错，他们没有自我来到去反省，久而久之呢，他们就跟神是距离越来越远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两个星期前呢，实习传道魏善容姑娘呢就讲了一篇道，那个题目呢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今天其实都是抄他巧的，因为呢在当中呢有一点呢我觉得呢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呢，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行恶，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爱神。我们固然是要小心我们和恶的距离，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和神的距离又有多近呢？这个提醒是令我反复的来到去思想。我反省到，当我去计算别人的恶的时候，到底我是不是都好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是自以为意呢？我有没有因此而和神的距离越来越远呢？那些宗教领袖还有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以人的传统来凌驾圣经的真理。那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很明显是重视人的传统，那些古人的遗传多过重视神的说话。我们今天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今时今日呢，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是立场先行。立场相同的，我就听下你啦。立场不同的，讲多句都费事。我们会戴着有色眼镜来到去看人看事。我们没有耐性去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其实很多的所谓立场其实都是相对性。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亦都唔系绝对嘅真理，佢哋系会随住时间环境而改变。当我哋对事情了解多咗嘅时候，或者我哋所身处嘅位置唔同咗嘅时候，我哋嘅立场可能都会改变。既然系咁，我哋又何必将自己嘅立场睇得咁绝对呢？既然我哋唔系一定啱晒，咁我哋就要去学习聆听不同的声音，否则呢，我们就会钻牛角尖。世上只有圣经才是永恒的真理，我们要小心不要将自己的看法是凌驾了圣经的真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心田，我们要成为好的土壤，能够被上帝去使用，就要有适当的灌溉。我们怎样才可以优化我们这块属灵的土壤呢？我们要认识真理，以圣经灌溉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以真理为鉴，我们谦卑自我反省。第三就是我们要实践真理，信服圣经的权威。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说话。主啊，倘若我们有忽视了你的说话，我们没有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我行我素自以为是的，主啊，求你来到去宽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倘若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懒惰，没有常常来到去读你自己的圣经，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求你赐我们力量，赐我们渴慕神话语的心，使我们真的能够建立一个的读经的习惯，并且求你给我们一个尊重圣经的一个这样的心态。我们愿意来到去听道又行道，去实践你自己的真理，并且常常以你自己的真理作为一个标准去 去监察我们的心灵，监察我们的行为。主啊，求你继续用你自己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又愿你自己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有后退的，我们有跌倒的，有软弱的，主啊，求你重新的来去坚壮我们，使我们有力继续来到去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